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到底主的受难与复活跟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呢？请听真道分解2010年受难复活节特辑，郑子民牧师主讲，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继续收听真道分解2010年复活节的特辑，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今天呢是这个特辑的最后一讲了，也就是第8讲。我们的主题呢是坚守指望，不致动摇。经文呢在希伯来书第10章19到24节。那我也非常高兴这段时间呢你能够坚持一直跟郑子民来收听呢这个真道分解的复活节的特辑，盼望我们一直所谈论的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我们怎么样活出主的生命来呢，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个弯曲被扭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我们真的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这个整个的世界你发现没有越来越败坏。现在我住在澳大利亚，那我也发现这些西方的国家他们的信仰啊越来越没落。可能澳大利亚跟其他的欧洲国家相比还算好一点，但是呢也已经很多人不信主了。在美国本来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现在呢也越来越堕落，那很多的州呢开始同性恋的合法化。所以我们看真的主来的日子真的是近了，在这个世界也很多地方有饥荒，地震也越来越频繁。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回应呢？我觉得第一，我们千万不要随便来猜测主再来的日期，因为呢你猜呢一定猜错了。但是我们同时要时时刻刻做好准备迎接主再来，不管主是什么时候来，或者主接我回天家去，我们都要面对神，我们都要向神交账，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我们的盼望如何啊，真的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信仰。如果我们对将来有盼望呢，我们今天就应当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假如你对将来的盼望没有把握的话呢，可能你今天在世界上呢就拼命的去抓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弟兄姊妹，我们要追求更多的认识主，更深的爱我们的主，那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主那里得到主的奖赏。现在呢我们先把时间交给李兰老师，请他来为我们读出希伯来书第10章19到24节的经文。
希伯来书10章19节到24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谢谢李兰老师啊。那我们都知道呢，希伯来书这个对象啊，本来呢是希伯来人，就是呢是写给那些犹太人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呢，他们本来非常熟悉旧约的圣经、旧约的律法，在他们认识了主耶稣以后呢，他们就成为了非常好的基督徒，因为呢他们又熟悉圣经，又倚靠主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当中呢后来很多啊都成为了早期教会的领袖。但是在这个时期，这些犹太的基督徒呢也面对着很大的挑战。那他们面对第一个挑战呢，是要不要遵守旧约的礼仪呢？那保罗呢在这方面就有很多的教导跟讨论。第二就是，到底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呢？因为当时呢这些犹太的基督徒有一个盼望，就是主耶稣很快就回来了。但是当他们等了一段的时间，还没有等到的时候，心中就有一些压力。另外一些压力呢，就是那些犹太教的人呢逼迫他们，说他们走错了路。那么有一些犹太基督徒啊，他们就承受不了这种的压力，想走回头路。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写出来希伯来书。他告诉我们，主耶稣真的是我们的救主，他就是旧约当中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他实现了旧约所有的预言。主再来的日子真的是近了，所以我们要好好的靠主。那虽然希伯来书的对象是犹太人，但是对今天我们这些信徒啊，有着同样的劝勉的意义。今天我们也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压力，生活的压力，信仰的压力，这个世界的吸引，这个世界的逼迫，那我们应当怎么样去面对呢？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这样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呢，在旧约的时代呢，有会幕，有圣殿，里面呢有至圣所。那这个至圣所呢，就是代表了神所在的地方。旧约时代的人呢，是不可以随便进到这个至圣所里边去的。那个大祭司呢，一年也只能够有一次进去，他要代表人呢向神来献祭。但是尽管是这样子，人跟神的关系呢还是相隔的，因为他们献祭献那些牲畜，那些祭物呢是不能够除去人的罪的，也不能够挽回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的。但却有一个功用呢，就是一个预表，预表将来主耶稣那个完全的祭。主耶稣来了，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把自己完全的献上，就把我们带到神那里去。主耶稣他所献的是他自己的身体，他是神，他又是人，他把自己献上的时候，这个祭就是一个完全的祭。主耶稣他为我们流出了宝血，他用他的宝血跟我们立了新约，这个新约就是凡是我们愿意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愿意回到神面前的人，愿意认罪悔改的人，神就原谅我们，主耶稣的宝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都可以坦然的进入至圣所，面对面的来朝见神，因为我们的罪主耶稣他都已经为我们担当了，都为我们除去了。所以呢，在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说，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为什么叫做又新又活的路呢？原来人在犯罪以后啊，本来的结局就是死亡。那在旧约的时代呢， 神与以色列人立约，要求他们遵守神的律法。但是很可惜呢，以色列人失败了。其实人是没有办法行完律法的，没有办法行完全律法的，人也没有办法借着行律法建立与神的关系。所以在当时呢，先知就一方面责备以色列人，说他们违背神，拜偶像，没有尊重神，另一方面呢，就预言救主的降临。那主耶稣来了，不仅给以色列人带来了盼望，也给全人类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人的罪，那人就不再是因为行律法而称义了，而是因为相信主耶稣基督而称义。人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呢，就可以先与神建立正常的关系，然后因为与主的这种的关系，就有生命的更新，而有能力遵行神的旨意。那我们来看看跟这个旧约的比较哈。那旧约呢，是人呐，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想借着遵守神的话，神的律法来建立与神的关系，结果他们失败了。那么在新约呢，是主耶稣他让我们先跟主恢复了这个关系，有了这个能力，有了新的生命，以至于我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你说这个是不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呢？那这条路是怎么样开通的呢？接下来第二十节说，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在至圣所的门口呢，本来有个幔子，那人是不可以随便进去的。这个呢，一方面表明我们的神他是圣洁的神，那另一方面也表明人是有罪的，那有罪的人呢，就不可以亲近圣洁的神。但同时也有一个意思，就是表明人跟神的关系是隔绝的。但你记不记得在福音书里边记载主耶稣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圣殿里边的幔子呢，就从中间裂为了两半，主耶稣的身体就代替了这个幔子，这个至圣所不再需要用这个幔子隔开了。那主耶稣他曾经说过，我就是羊的门，那从他进去就得生命。所以呢，今天我们从主耶稣这个门进到天国里面去呢，我们就从主得到生命，我们就跟神恢复了关系。这个关系呢，是靠着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靠着主耶稣他给我们预备的救恩。主耶稣说过，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救恩才能够到父神那里去，这是唯一的一条路，也是又新又活的路。第二十一节说，又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主耶稣他就是大祭司，他是最完美的大祭司。那祭司是什么人呢？祭司的角色啊，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去。那旧约的祭司，他们后来沦落到只懂得做一些宗教的礼仪，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把人带到神那里去，因为他们自己本身跟神的关系都是不好的。特别是到晚期的时候，那些大祭司呢，更沦落成为政治的工具。但是主耶稣他是真正的大祭司，他将自己的身体当作赎罪祭献给了神。所以主耶稣他既是那位献祭者，他自己本身又是祭物，他自己把自己献给了神。那通过主耶稣，人才真正与神恢复了美好的关系。 对主耶稣，他这么爱我们，他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而且呢，他要成为我们忠心的大祭司。我们应当怎么样呢？我们应当怎么样回应呢？第22节说，并且我们心中的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所以呢，我们应当存着诚心还有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我们的罪已经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干净了，我们的内心被洁净了，我们的身体也已经被洁净了，所以呢，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与神交往。什么是诚心呢？诚心就是我们整个的心都要归向神，不是做一个表面的基督徒，不是做一个外表的基督徒，不是做一个口头上的基督徒，而是呢，从我们内心里边真正的愿意信靠神。所以这里讲到充足的信心，就是相信主耶稣他已经拯救了我们，相信神他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相信我们已经被神接纳成为了神的儿女。那今天我们也应当靠着神来做神所喜悦的事。刚才我们说，我们的回应第一点就是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那第二点呢，就是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我们信主的人是有盼望的人，我们不再只是为了今生的好处而生活了，我们盼望将来可以永远的与主同在。今天我们的生活是为了将来我们要见主的面，得主的奖赏。不致动摇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的信仰呢，可能会动摇的。刚才我们讲到犹太人基督徒的背景啊，他们当时可能要走回头路，就是他们的信心开始软弱了。那在希伯来书里边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啊，就用了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那做例子。那些以色列人当时他们不相信神，本来呢，神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去，结果12个探子探完迦南地回来，有10个说我们不能进去，结果你猜怎么样？那些以色列人所有人他们都嚷着说我们要回到埃及去。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告诉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说，我们不能够好像这些以色列人那样走回头路。今天如果我们知道迦南地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如果我们知道将来永生的盼望是神所赐给我们的，那我们就不应当动摇。怎么样才能不动摇呢？就是我们对将来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地方大有信心。你知道吗？在当时以色列人的历史里边，有2个人没有动摇，就是约书亚跟加勒。那这2个人呢，他们进去探迦南地回来说，虽然那里的人高大，但是这个地方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你看见没有？如果他们对神有信心，神就会把他们带进神的应许之地。后来呢，那些从埃及地出来的以色列人，那些违背神没有信心的人怎么样？他们都倒在旷野里了。那从埃及出来的人当中，只有约书亚跟加勒这2个人，因为他们有信心，所以后来他们进到迦南地区。那弟兄姊妹，今天你对将来的盼望有多少把握呢？如果我们好像那些以色列人一样没有多少把握的话，可能我们就想走回头路。但是如果我们好像约书亚跟加勒一样蛮有把握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站稳脚步。我们是应当有把握的， 因为呢，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神真的是信实的，神一直的承守着他的诺言。在旧约历史当中，我们说呢，有一个约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亚伯拉罕之约。那在这个亚伯拉罕之约里边呢，神就应许亚伯拉罕有几件的事情。一件事情呢，就是他的子孙呢，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那第二呢，就是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但是这些的应许对当时亚伯拉罕来讲啊，真的是非常难的事。因为呢，第一，他自己没有孩子啊，他的太太呢又不生育。那第二呢，那个迦南地虽然他到了那个地方，但是那个是属于别人的地方，不是属于他的地方。但是怎么样，亚伯拉罕他坚定的相信神。后来我们看在历史当中，神既然这样应许了亚伯拉罕，他就没有改变，整个的历史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的。后来以色列人真的多起来，他们来到了埃及以后，在埃及呢就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那约书亚就把这个以色列人带到了迦南地区。所以我们说神是信实的，不是随便说的，不是说空话的。我们是从历史当中看到我们的神他真的是信实的，所以我们今天对我们所信的才这么有把握。今天神没有改变，他以前是怎么样持守他的应许，今天他也同样的来持守他的应许。所以呢，我们既然知道神是信实的，我们就知道他所赐给我们的盼望是一定会实现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应当蛮有盼望、蛮有把握的来过今天的生活。那我们怎么样有盼望呢？接下来在24节又说到，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原来呢，一个人持守信仰是很困难的。那一位老传道人呢，他就给我讲过一个比喻哈，我们基督徒呢就好像煤球啊，每一个人呢都好像一个煤球，那煤球呢要放在一起才能够燃烧，如果你从炉子里把一个煤球加出来呢，它很快就冷淡了。所以这里彼此相顾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单单是只顾自己，而且呢应当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我们在生活上互相关心，在信仰上互相帮助，互相的激励。你爱主，我鼓励你，我软弱了，你提醒我。那我们要爱主，要爱弟兄姊妹，要爱众人，让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努力的追求信仰，以至于呢我们可以一起来成长，活出生命的见证来。所以在这里25节说，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是啊，聚会是很重要的，因为呢在一起的聚会当中，我们可以一起的来敬拜神，我们可以一起来追求真理，我们可以一起来建立主内彼此相爱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什么原因，我们千万不可以停止聚会。而且呢，我们聚会呢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我发现呢，在这边的教会里边，有些人常常迟到。那迟到呢，其实就是一个坏毛病，因为呢他们知道是几点钟聚会呢，准时晚几分钟。有些人晚的是很准时的哈，晚五分钟、晚十分钟，这些人呢总是迟一点来。但是今天我们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早一点的到教会里边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追求成长。最后，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我们说过，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但是主再来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不是放下一切到某个地方去等主再来，那个是异端。 但是今天我们应当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更加的努力的追求，让我们的生命成长，更加的向主来迎接主再来。好像我们家里请客，你请客之前要不要打扫一下屋子，好让客人来的时候觉得舒服一点。越高贵的客人，可能你会收拾的越好。或者是一个新娘，她在出嫁之前是不是要好好的装扮一下呢？今天就让我们好好的预备自己，迎接主再来吧。弟兄姊妹，非常的高兴呢，能够在这八天的时间跟您分享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个信息，盼望呢，主的话能够深深的藏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在纪念主耶稣复活的日子，也思想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主复活的生命呢？让我们更多的认识这位复活的主，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他的名。再见。